弟兄姊妹们平安。我今天晚上注意到很多生面孔，我才突然想起来，因为你们的小孩子都还是小孩子，所以今天不参加青少年组，来参加这一组了哈。那个，所以为着你们这些父母第一次来参加这个聚会，我们的主题是讲信徒快乐的秘诀哈。我就弄这个
拿出来。
对，好，这样子比较清楚一点。那个，我们的大主题是讲信徒快乐的秘诀啊。圣经上不光主耶稣给我们的命令叫我们常常喜乐，那圣经上其实有很多的原则，让我们这个基督徒怎么样子能够脱离一些不必要有的搅扰啊，能够真正在地上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活得很喜乐哈。那我们前面已经曾经讲过的几个题目，那今天是讲第四个题目，是冲突的处理。如果你们对前面几个题目有兴趣的话，可以到网络上去听哈。例如说我们第一堂课是讲到矽谷人的必修课，如何能够克服压力啊。那第二个题目是什么？还有没有人记得？培养良好的人际关系哈。那第三个题目呢？如何走出灵性的低谷啊？我想这些题目都是跟我们非常实际的。那今天晚上我们讲冲突的处理啊。在我们讲之前，我不晓得在座你年轻的时候跟你现在一直到现在啊，或是不管在中国、在美国、在外国，你这一辈子从来没有跟任何人发生过冲突的情举手好吧？都有哈。多多少少大大小小，就是哦，小杰子你没有冲突啊？那你不错啊。他跟你抗议冲突的方式你不了解就是了。好啊。我想我们今天晚上的 format 会这样子，我们前面在这里也先有几分钟的交通分享，以后我们会分成三组啊。那三组的时候我们会讨论这个我发给大家的这个讲义的第二题跟第三题，就是什么是处理冲突最好的方法啊。大家可以就着我们个人的经验，就着你在圣经上你所了解的教导，你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什么是处理冲突最好的方法啊。那第二件事情，第二个问题要回答的，就是要怎么样子能够避免冲突的发生。那这是更正面性的了哈，更积极性的啊。我们不光是冲突发生的时候来处理它，我们更希望怎么样子能够积极的，我们避免有冲突的发生。那么现在呢，我们先稍微讲一下这个冲突哈。那我想在一开始的时候，要让弟兄姊妹先要有一个正确的观念，就是人跟人之间一定不一样，对不对？但是这个不同呢，不见得要造成冲突。啊，什么叫做冲突？大家能不能给冲突下一个定义？大家都有过经验嘛，那你自己认为的冲突是什么？不见得要去查字典，我也没去查字典哈，我只是说就着我们个人大家的经验跟体会，什么叫做冲突啊？意见不合。好，还有呢？矛盾，是不是利益的矛盾？很好很好，对不起，我耳朵这个耳鸣有冲突，就是你啊。周明，
这个有冲突，
这个有冲突。你觉得什么叫冲突？
冲突，我觉得对你个人来说，当你达不到你的需要的时候，你可能会觉得跟别人之间发生冲突。
就是达不到你所期望所需要的，是可能会跟别人冲突哈。我刚才犯了一个错，我一开始就已经先讲了一句话，所以让大家不见得很放心的去回答哈。因为我一开始讲到说我们可以有不同，但是不见得要有冲突。那其实冲突的发生是因为由于有一些不同的例如说看法呀、喜好啊、利害啊哈等等，而产生一个敌对性的对抗和伤害。我特别用敌对性啊，因为 不同是难免的，好，看法会有不同，但是呢变成冲突的时候，就说到我们彼此是有一种伤害性或是敌对性的。所以我想在一开始的时候，我必须要跟弟兄姊妹有一个很强的提醒，就是彼此不同是必然的啊，但是却要避免冲突的发生。我希望这个观念我们能够很正确的掌握住，不见得所有的不同都要造成冲突啊，其实我们一定不同。好，你看连这个全世界历史历代的叶子树叶，没有两片叶子是一样的啊，没有两个人的指纹是一样的，你就晓得我们都不同啊，那更不要说个性上了，那真的是有很多的不同哈。所以我们会有很多的看法，很多的不同。那有一节圣经，罗马书12章18节，他说若是能行，总要尽力与众人和睦，就是 do whatever you can， 如果能够的话，你要尽可能的跟人和睦啊，这个登山宝训主耶稣也说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要称为神的儿子哈。所以你要晓得这个和睦跟人和平共处啊，这个甚至能够主动的成为 peacemaker 啊。哥林多后书也说到神把这个与人和好的职分也托付给我们，叫我们不光去传福音，叫人与神和好，也是帮助人跟人之间能够有和平哈。所以如果可能的话，要尽可能避免冲突发生，而且尽可能的跟众人和睦哈。那第二件事情，就是我刚开始的时候，我先提这两件事情。第二件事情就是在我们的生活、人生的里面，冲突难免会发生。就像我刚刚问大家啊，除了才几个月的 Jasmine， 她妈妈说她没有冲突以外，我们都发生过冲突哈。那冲突虽然是难免的，但是仍然是不应该有的。我希望大家也能够明白 the difference。 正如圣经上马太福音18章第7节，主耶稣说绊倒人的事是免不了的，但是绊倒人的有祸了。记不记得这句话？绊倒人的事情是免不了的，一定一直都在发生，但是那个绊倒别人的人，神说他有祸了哈，因为神并不喜欢绊倒人的事情发生。同样的呢，我们把这句话借用在我们今天晚上要讲的，就是冲突有的时候是难免的，但是它仍然是神所不喜悦有的啊，我们应该避免它的发生啊。好，那我们现在大家一起来好，我们不希望这个课是变成这个聚会是变成听的。你们觉得冲突常常发生的原因啊，最常见的原因有哪些？刚刚讲了意见不一样啊，看法不一样，做法不一样，性格不一样等等，会造成可能冲突的发生，对不对啊？这是大家非常明白的。那还有没有别的？这个新来的朋友或是弟兄姊妹都可以欢迎你们回答，好不好？我们这个大家一起的，你觉得还有什么原因会造成冲突？自私啊，很好哈。信仰不同也会造成，就因为价值观不一样了哈。还有刚刚谁在讲？自己为中心就是自私哈，一样，对对，这是非常容易造成冲突的哈，就是铸造生命非常自私。还有没有？骄傲。骄傲。这个也容易造成冲突，还有没有？
习惯。
习惯啊，这也是一种的不同啊。对啊，这个有的人喜欢丢袜子，有的人把袜子排得好好的。有人挤牙膏从尾巴挤，有人从中间挤，对不对？有人睡觉开窗，有人睡觉不开窗啊，有人睡觉脚从被子伸出来，有人塞在被子里面，都会造成冲突。还有没有？坚持己见，不尊重别人的看法，非常好哈。这也都是自我中心的另外一种表达。还有没有？
没有沟通。
缺少沟通，非常好哈。缺少沟通容易造成误会，然后误会产生冲突。还有没有？
态度言语冒犯。
态度言语冒犯，对啊，就是态度不好，本来一件很小的事情啊，大家谈一谈就可以过去的，结果因为态度不好，这个就很不一样哈。像例如说这个先生今天不，我就拿刚刚的例子，先生回来不小心这个在客厅看电视的时候把袜子丢在那边，然后你就突然来说你怎么 永远都要把袜子乱丢啊，那他里面可能心里就不高兴，他想说我今天丢，我真的是丢了，我错了，但是你说我总是，我永远都是，你从来都不会把袜子收好，那这个话，这个话语的态度跟夸张就会造成可能的冲突了哈、啊、那他底下可能就会说你也没好到哪里去或者什么，就吵了哈、啊、还有没有？
缺乏信任。
缺乏信任，很好。再想想看，
个性
不一样，对，我前面讲过了哈，对，那还有很多的时候我们这个有成见，容易，或者说你很容易都朝消极方面去思想啊，或是这种成见 assumption 都会造成误会，误会可能造成冲突哈。像有一个人，有一天他难得想出去度假，开车出去兜风哈，他就开着车开到野外去，他正在很高兴的时候，突然对面来了一辆卡车啊，那个卡车司机就是迎面开过来，然后摇下窗户来，就指着他就突然骂了一声猪，哇，他气死了，他想我出来散散心的，碰到人家骂我猪，他也把车窗摇下来，就一面开一面伸出头来，你才是猪。就才骂完的时候，车子撞上一群猪正在过马路。人家是好心告诉他，这个他以为你在骂我猪。这个叫做误会，对不对啊？你很本能的就认为说人家在骂你啊，很本能的就是朝消极方面去想啊。我以前也讲过一个故事，有一个人也是在那个地铁哈，正在赶车子的时候，那个地铁来了，他就冲啊，结果突然有一个人跑得比他还快，而且撞他屁股一下，就是那个皮夹子的地方，然后他就一面跑一摸的时候，发现皮夹不见了啊，他想这个家伙偷贼，他就追啊，他一直追，结果那个人跑得比他快，好，正好上了地铁，地铁门关的时候，他赶到了，他就一把抓着他的衣服，结果把他的袖子整个撕下来，但是那个人先开走了哈，他上不了车，哇，他气得要死，他想这个真的碰了偷贼了哈，就那天一天上班不快乐，就没想到他回到家的时候，发现在五斗柜上他的皮夹子躺得好好的。是他自己忘了带了哈，他自己忘了带了，那别人在他这个屁股后面撞一下，他就一摸皮夹不在，马上就想到坏的，就是被人家抢了哈，所以我想那个上车的人一定莫名其妙，素质没有。那如果他还没上车的话，恐怕就打起来了，对不对？你凭什么拉我？你凭什么把我衣服冲掉？那个冲突就发生了，只是因为他车子开走了。其实我们中间有很多很多的这种 assumption 哈，误会等等啊，都容易造成伤害。所以像刚刚大家讲的这些答案都非常非常的好哈。那基本上在冲突发生的时候，我们大多数哈都认为自己是对的，你才会跟人家冲突，对不对？哦，都认为自己有理，才会跟人家冲突，或者至少你会觉得我比他有理一点点。好，虽然你也觉得你理亏，可是你会吵起来，总是认为自己有理嘛。啊，所以在这样子的情形底下，我是觉得有的时候我们需要角色互换一下。啊，当你把你自己跟对方的角色互换一下，站在对方的地位的时候，你想如果我是他，我会不会坚持？我会不会不高兴？我会不会有这样子的感觉，这样子的反应？当你角色一互换的时候，其实你很多的事情啊，就不见得你真的是这么有理了。真的，很多的时候我们会坚持，都因为认为我对，我的看法比较好，我的感觉比较重要啊。这个叫做自我中心哈。那个以前有一个人，他跟他的朋友讲，他说我真的气死了，我才搬到一个新的这个 apartment 去啊，我那个邻居半夜2点钟来敲我家的门骂我。他说那你有没有报警啊，你怎么邻居可以这样子对你？他说我想我刚搬来，我不要跟邻居搞不好了，所以我没有骂他，我就继续回去练我的打鼓去了。所以你知道人家为什么要来敲门骂他？你半夜2点钟在那里打鼓，人家当然生气了，你只会是看到别人骂你啊，你跟别人讲理由的时候都讲对方的不对，但是你很少把自己放在对方的角度去想一想为什么有这个冲突发生。那另外呢，就算对方是真正的错的话哈，而且是全错，请你记得哈，真的错哈， 不是你认为错，是真的错，客观上他真的错，而且呢错全都在他。那请大家记得哈，冲突的发生对双方都没有好处。那这个时候呢，主的爱跟饶恕 kick in， 十字架真的是进来啊，你真的只好借着十字架在主里面包容接纳，避免冲突的发生啊。那我想我开头我就先停在这哈，我就是刚才讲了冲突的定义，冲突不是因为只是一些看法不同、习惯不同、兴趣不同啊，而造成一些的差异，是冲突是因为这些的不同而产生的敌对性的对抗和伤害，我们才叫做冲突。啊，那么冲突发生的原因其实还有很多，刚才大家都讲了，但是我们希望在正面上我们来面对哈。所以请大家等一下在小组的时候请记得哈，我们等一下分三个小组，然后讨论这两个问题，就是冲突发生的时候什么是处理冲突最好的方法啊。那第二件事情就是我们要怎么样子来避免冲突的发生，这两个。然后回来的时候呢，请每一个小组派两个人哈，在开始讨论之前就 assign 好两个人，那这两个人是等一下回来给大家做 presentation 的，一个人负责一个题目，好不好？所以你们等一下分组的时候就有一个人负责第二题的报告，有一个人负责第三题的报告，然后回来报告的时候决定不能超过三分钟。好，那这样我们三个组六个人，所以大概20分钟内我们可以有这个 discussion 结束，然后我会再有一些的总结，好不好？
就是要能够安静，能够冷静的来看待这个问题，然后呢就是能够角色互换，就是不要老站在自己的角度考虑自己的觉得我应该怎么样，你应该对我怎么样，而是应该站在另外一个人的角度考虑他有什么样的concern， 他是怎么样来看待这个问题的。那然后呢还要有良好的沟通，碰到冲突的时候我们尽量想这件事情发生的原因是什么，而不是仅仅说哦这个人他本来就对我有恶意，就是对事不对人。另外在有冲突的时候呢，尽量就是有一种能够妥协的态度，能够让步，不要让冲突升级。然后呢因为大家都是基督徒，所以在冲突发生的时候呢，我们也要就是想到其实主是看重最看重什么的，那主在十字架上已经为我们献上了他自己，所以我们有什么是不能够宽恕和饶恕别人的呢？所以我们也要用主的爱去宽恕包容和接纳对方。还有就是最后一点，就是在冲突当中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心情不能平静的时候，我们可以用祷告为对方祷告，哪怕他是你的有利益的冲突，然后也为自己祷告，为这个两个人的 relationship 祷告。好，就是这样，谢谢。
大家好，我是代表那个第二组，基本上就是说我 take notes， 然后大家讲的我来一起交通一下。来就说这个有几点了，就是OK 好了，就是当这个有冲突的时候，第一个就是说要这个肯定别人，就是说 try to 肯定别人，因为就是说实际上经常是表面上看着有冲突的，其实并不是所有的都是不一样的，就经常我们可以求同存异，因为很多你就说比如说你跟他有意见不相同的时候，你 try to 来找你们这个意见相同的那部分，然后这个不同的就比较好解决。然后第二个呢就是这个接纳这个，还有不同的就是接纳不同，然后也要就说设身，刚才这个利亚也交通了设身处地的，就是角色对换，来从这个别人的角度来想，然后就可以理解到别人的这个一些看法为什么跟你不一样。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说要这个包容别人的短处，当然就是说肯定有的情况下是你就是对，人家就是不对，就是说本身就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长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短处，就是 try to 来包容别人的短处。然后呢还有一个是可以这个欣赏别人的长处，就是说 我们实际上要一个 positive 的态度，能够从别人的身上揣出来学什么东西，能够对自己有好处，也可以从别人别人身上学到。然后就是说这个具体的方法呢，就是第一个就是沟通了，然后这个就很多这个冲突还有误解都是通过沟通可以化解，其实有时候就是误解，根本就没有什么冲突。还有就是这个看看，然后就是自己要谦卑，然后就是如果你要很骄傲的话，就是看自己很好，看别人不好。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要冷静，冷静了，然后还有我们有姊妹说就是可以先来祷告，然后就是说你把这个你的第一反应过去以后呢，然后就是来真正的冷静下来以后呢，就听听自己里面的人所说的，就不是你那个自己的这个肉体立刻就有这种反应。然后总的一个原则就是与神和好，因为这个与人的关系就是建立在与神的关系上，然后与神的关系好了，自然而然那个与别人的关系就可以好。然后我就是最后我想跟大家分享这个经节，就是那个哥林多前书那个爱。然后我是觉得这个基本上每一句都可以能对应到这个各种各样的冲突上。其实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别人的人家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爱是永不止息。
我们组讨论第一个结论就是说不同的冲突有不同的解决方法，像有国际的冲突，有家庭的冲突，那个解决的方法也不一样。第一点我们组讨论就是说解决的方法要一方妥协，可以退一步，海阔天空。因为冲突的话是两方是针锋相对，如果大家都不退的话，那是没办法解决。但第二点就是不求在当时得到解决，因为那时候大家两个人心情都非常激动，可以等双方冷静下来再解决这个冲突。那第三点呢，这个前面两位也都说了，就是换一个角度，从对方的立场来思想。那第四点我们讨论说如果这个冲突很厉害，已经僵化，已经双方没有办法沟通了，那就可以找一个中间人来协调，来调停。我们有一个弟兄特别说，我们就可以去找余弟兄。那个最后一点，那当然这个最大的这个调停人、中介人就是神的介入啊，神介入，我们要退到神的面前来祷告，看看我们前面说这个冲突引发的原因，最大的原因就是自私嘛，就是自我中心。那神进来呢，神的十字架进来啊，我们的老我对付我们的老我，这样的话我想我们觉得也是解决冲突的一个非常好的方法。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讨论的五点。
如何避免冲突的发生，这是第三组的报告。你们听起来会觉得跟刚刚的三个人讲的都很像，因为刚刚讲的是如何处理冲突，但这是如何避免冲突发生。那为什么会很像呢？因为避免也是一种处理的方式。 所以他有交集，而且有很大的交集。普遍认为说要沟通，而且要及时的沟通，不是等冲突发生了以后才来沟通，那个叫做解释。及时的沟通就是要第一时间要沟通。第二呢，有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有关冲突。你如果去上那个 traffic 的课，你那个吃到单子了，你去上课，他会有一题问你说，如果在车上，在公路上有人有车子跟你争来争去，你该怎么办？第一就是把他逼到脚交上，第二呢就是下来跟他理论，第三呢就是做出愤怒并且侮辱他的手势，第四是以上皆非。如果你会选择以上皆非的话，基本上你是了解怎么样避免冲突的。那第三点呢，就是要保持冷静。保持冷静，刚刚三个人都说过了，所以我想这个是一个很大的公约数，就是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要先静后动，最好都不要动。然后呢，还有要替对方想，这也是很大的公约数，刚刚也听过三遍了。还有今天最 popular 的中国成语叫做求同存异，这个我们刚刚也讨论到了，如何避免冲突发生，要求同存异，看看大家相同的地方在哪里。相同的地方多了以后，那些不同的地方就不重要了，就觉得我包容。另外一点就是说，把时间的坐标呢往后移一下。你如果觉得你这个火山已经快要爆发了，你把你的时间坐标移到一个月或三个月以后，你再看看说，如果你在那个时间点上你还会不会发这场脾气，如果你还是会发的话，好，那就以后再讨论。通常你就不会发这个脾气了，所以一般来讲认为这是一个可以行得通的办法。然后呢，另外一点就是说要找中间人去做，避免冲突，这个是要一个仲裁者，这基本上国际上的大大小小的事情，从北韩到现在塔利班都是这么做的，找一个仲裁人去。另外一个非常非常重复的就是说哈，就跟刚刚的三位很重复，为什么呢？因为冲突哦，常常都是重复的在发生，所以呢，你要避免它，避免它就是说，你这次处理了以后，你就不会下次再重复的发生。所以呢，大家认为说，你要避免你的这冲突再重复发生呢，第一你要提升灵敏，第二呢，据说你要降低你的 expectation， 但是普遍认为呢，那实在是太消极了。那我们就说，应该对对方有一个适当的 expectation， 就调整你的 expectation。那有一个很不错的结论，就是说你要常常想说 ，What does God want me to do？ 如果你觉得说 God want me to do this， 那你就去做，大概不会错，因为 God 是我们中间的指标。如果大家都对着那个中间的指标的话，大概就不会太错了。最后一点就是说，为什么这个人会站在这里报告呢？这就是一个避免冲突的方式，因为大家都不要上来报告，所以需要有一个人呢，以牺牲的态度跟积极的精神来办。如果一个团体里面或两个人里面有一个人有这么一点美德的话，就不会有冲突。
这个姐妹把刚才我想讲的最后一点讲掉了，其实应该一二三过来还是应该我先提到这一点。我代表第二组讨论最后一个问题哈。第一点呢，我们认为说需要不是冲突发生的时候去沟通，而是在日常生活里面需要经常性的那种藏在一种沟通的状态里面，就是说你要了解这个人，特别是当比如说比较近的关系，家庭成员之间就比较有这个条件，比如说夫妻之间啊，有父母子女之间就可以啊，常常在沟通状态，这样子在矛盾和冲突还没有显现之前你就有警觉，所以这样的话把它消灭在还没有成型的时候，这是一种办法。另外呢，就是说如果两个人的关系比较远，比如说公司同事这样，不太可能像那样子前头讲这种，就是说在我们日常生活的时候呢，我们这个言语上，在我们在面部表情上都要显得友好，就是说就是说希望就是这种我们对他这种持久的这种态度哈，希望他能够也在态度上回应过来，也是一个正面的态度。 然后第三点呢，就是讲到说，我们需要常常跟主有一个好的关系，所以就说特别有弟兄提到说，我们需要在那个就十字架进来的时候，我们真是需要谦卑，这样子的话，就说跟主在死的形状上联合，这样子的话，我们也不容易，当别人有什么话或者行为刺激我们的时候，我们这边不容易起来。真正造成一个冲突，就是我们这个人常常是对的，所以可以消灭很多的冲突。然后最后一点呢，其实就是讲到说，有的冲突真的是不可避免，因为冲突至少要多于两方才可能造成冲突。我们顶多能够做的可能就是我们这边，如果我们这边跟神关系一直其实都很好，我们也做的也没有不对，我们反应也都对，但是如果那边就是这样跳到你头上来，对不对？还有一些就是两个人或者两方在这个利害观很根本的这个人生观啊价值观这些方面有不可调和的矛盾的时候，那这种冲突就很可能就没有办法能够完全的避免。那这种情况下，我们对着自己呢，一个是谦卑，然后祷告，然后把两个人和之间的关系要交托给主，把冲突的这个发生和结果都要交给主。那对着另外那一边呢，我们要常常用祷告和爱的态度来对待他。这就是我们所讨论的结果。谢谢。
大家把那个好说的都说了，我们组讨论的第二题花的时间太长，第三题匆匆就过去，我们也没有太多的贡献。唯一我听大家没有说到的一点，我们讨论的就是要建立制度有言在先，就是有些那个冲突，如果大家已经有个，比如第一次发生了，就特别是在公司里，也可以是在家里，第一次发生了冲突，然后你就给大家制定一个规章制度，然后大家都去遵守的时候，就可能避免发生那个冲突。那另外一个就是多沟通，征求意见，及时沟通，增进了解。你对这个人了解了，沟通到数了，就不会有。然后别的基本上跟大家说的都差不多，也包括求同意中求同，降卑自己，从错误中学习，改变自己，提升灵命。也就这些了，谢谢大家。
那个不是标准答案哈，那个是给大家参考的，是我们大概五年以前在讲认识我们的教会的时候，讲到怎么样子处理教会的冲突啊。刚才有一个小组讲到不同的冲突有不同的解决方法，可是他们底下这个答案都还是一样的，并不是处理国际问题的嘛哈。那我们这里讲到如何处理教会中的冲突，那基本上有一些的原则还是一样的。那刚刚大家的报告非常非常好哈，那我也会把你们刚才有一些很好的 point， 我会把它拿来修改我的讲义。因为我觉得这个聚会的好处就是希望集大家的精力一同来 input， 然后我们来变得更好。所以我非常非常喜欢弟兄姊妹刚刚的交通哈，那个对我个人的帮助是非常非常的大。那处理冲突的方法，我们在这里看一下这个处理教会的冲突，那基本上有一些原则也是一样的，你就不要把它当作是处理教会，那跟我们平常处理冲突，尤其夫妻之间或是你们将来孩子大一点到了青少年的时候，或是你跟家人跟朋友那公司上可能有一些特别的利害关系，会有一些比较 tough 的 case， 那我们如果有时间提，没有时间将来我们讲到这个职场上的学习的时候，我想我们也会专门有一个题目讨论职场上的冲突哈。杨俊好，那我们现在提这边几个点哈，就是我这边讲的冲突因为是讲处理教会，所以我一开始就讲 care enough to confront， 那这是一句很有名的一句话哈，就是说你要因为爱的缘故你要来面对这件事情。那很多的时候呢，你会发现底下第一个哈，处理冲突要及时，不能拖延，避免它扩大
或是公开化，这是在团体中间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注意的啊。那在家庭里面其实也是一样，那个虽然大家刚刚讲说 delay 哈，其实在神家的那个 delay， 我知道大家的意思，就是说在气头上或是在不愉快的当时，也许我们逃避现场一下可能好一点哈，免得我们这个人的脾气爆发，或是用的话不好，表情不好啊，那副死相造成不必要的冲突。但是这个并不代表说你要逃避这个问题啊，就说如果你已经发现到说可能会有误会发生，可能已经有紧张的关系存在，应该赶快解决啊。我前一阵子还看到美国有一个很大的教会，他们讲他们中间的同工每一个月一定会坐下来，就是不管你是小组的同工或者是更高一环的同工、长职同工，他们都常常坐下来彼此讨论说，只要有人发现我跟谁的关系中间有参与，他说我们都鼓励同工们马上就去坐下来，到底有什么事情发生在我们中间，我们一定要在为了神家的好处，为了彼此的好处，我们要在主的面前坦然的来面对我们中间的不同，不让我们中间任何的不同产生冲突啊。我想我在一开始的时候已经强调一件事情，不同是难免的，但是要避免产生冲突，冲突是一种敌对性的对抗和伤害哈，这是我们要避免的。所以处理冲突要及时哈，不要拖，因为你拖久了就有点像这个就像我常常讲的这个碗哈，吃了麦片没有洗，你应该趁它还软的时候，水龙头一开就冲掉了，结了疤了你又得泡水还得刮，如果马上就要用碗的话你还得刮还得刷啊，那个锅子也是一样，结了疤以后你就发现很难洗啊。所以人跟人之间的误会，这个贞洁疙瘩都要尽早的啊。所以处理冲突最好的方法就是第一件事情这个不要拖，第二件事情要主动，不要逃避，避免它恶化，这个尽量主动哈。那个因为很多的时候像我这个人的个性是很不喜欢去confront 一些很 tough 的 situation 或者很 tough 的 person， 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这样的个性哈，就是比较畏缩哦，从小就是不是愿意也不是从小，我年轻的时候很喜欢跟人家 confront 跟人家一言不合可以打架的哈，大了就不一样了，大了以后反而个性变得很内向，不愿意去跟人家 confront 因为想说搞不愉快干嘛，但是却发现说你不要等到要那么严重的时候才去 confront， 其实你越早就去面对越早就去跟对方坦诚的很诚心的在这里沟通，就可以减少很多很多不必要的这个误会和伤害。所以马太福音第五章23节24节也说，当你在坛上献祭的时候，如果想起你的弟兄得罪你，他说你应该先去跟他和好再回来献祭。所以换句话说，你不要先去急着去追求属灵的哈，就变得更爱主去献祭啊，要怎样要怎样，你应该先解决已经产生的疙瘩已经在你人际关系中产生的伤害，要赶快去面对，拖越久这个伤口小伤变成发炎发脓发脓发烧，到最后你可能越来越严重哈。对，那第三件事情是要准确的掌握事实，并且根据事实来处理，那这边要对事情不对人，然后不可以个人化 take personal 然后成为人身的攻击，或是说你不去找他而在背后批评论断，那这个是一定要避免的。像如果有人能够直接跟我坐下来讲说我哪一次，比如说哪一次讲到让他受伤了这个觉得是在说他，那我一定会当面跟他沟通，如果是我错我会跟他道歉我发生过太多次了，有人跟我说于弟兄是不是有人把我的情形告诉你，我说没有啊，他说你今天早上讲台的时候完全是在针对我讲，我真的感谢主还好他来跟我交通，对不对？不然的话他就会认为说我话中有话，我在台上把讲台当炮台弄炮台来攻他来骂他，那这个是冤枉啊，所以直接来找我交通。如果他不找我交通，在背后就跟别人讲了，就说哎呀这个余弟兄有话不来直接找我讲，在台上故意这样子 这个放炮啊，或是攻击啦、啊，他就觉得很羞辱，那这个东西都是不必要的，我会啊，所以我会觉得一定要准确掌握事实，而且根据事实来处理，先不要马上对人啊，不能够一下子 take personal， 要对事情啊，像我那次讲到的时候，我举了一个例子，就是在我们中间发生的哈、啊，就是有一个弟兄有时来找我，他就很生气，他说我们中间有一个弟兄跟他在那个。Orange Avenue 地下走道上啊，迎面过来，他说他跟他打招呼，他不理他，哦，他气得不得了，他就觉得说他这个什么话都出来了哈、啊，觉得瞧不起他，看他低啊，什么什么什么，然后话就越说越多，他说拿个博士有什么了不起啊，在个教会当个什么东西有什么了不起，哇，什么话都出来，我说弟兄你不要再讲了，我说我决定跟你打保票，我的弟兄不是因为骄傲。不跟你打招呼，他一定没有注意到你跟他打招呼，啊，不是心里面在想事情，或者正在看别的地方，他没注意到。我说我去找我的弟兄来跟你沟通，我说我不要你这样子，我说你如果能够直接找他最好，你不能找他，我帮你去找他。他说不要，我说你可以叫我不要去讲他，但是你心里面对他有这样子的成见，这是一个不健康的情形。对不对？为什么一个招呼没打，就是因为他读了博士呢？为什么一个招呼没打，就是因为他的教会是小组长或者教会是什么长？不要这样子，马上 take personal， 马上有 assumption， 马上有 negative 一些消极负面的反应哈、啊。最好根据事实，如果他没有跟你打招呼，你在主面前能够有信任，或是说有实价的生命在主的面前包容，那就过去了。如果会对你造成困扰，造成你以后不能跟他在一起，造成你对他的隔阂，你就应该去面对。Dare enough to confront， 真的 care enough， 不是 dare enough，care enough， 心要有 care 再 dare 啊，先要有那个足够的关怀，我们再去哈。第四个我提到这里说避免偏离主题或是产生新的冲突啊，就是你就事论事在谈这件事情，你不要去东扯西扯去扯别的啊，别人也就这样告诉我啊，或者从前你也怎么样，或是你讲了一个事，不是你今天真正心里面被他卡住的东西，你却加了一个新的东西进来。我也曾经举过一个例子哈，这是在一个美国的公司里面，这个一个老板哈，他底下有很多的工头啊、工人啊，结果在那个公司的这个底下那个工头哈、啊，这个等于是一个总工头，他有一天呢，他需要一个人，结果他聘了他儿子进来，决定他雇佣了他儿子进来，然后他儿子一进来的薪水呢，就比其他的工人还要高。这一下就引起了其他工人心里面的不服气哈，心里面就很不舒服，他说凭什么啊，你是工头的儿子，你这样才大学毕业或者怎么样才进来啊，经验也不够，一下子就拿这么高的薪水，比我们众人都高，所以底下有很多工人不满意，那就把这件事情呢就报给老板了啊。那老板听见这件事以后呢那他就觉得他需要处理，不然这些工人心里不舒服，就准备要辞职了哈。所以这个老板呢就去请了这个工头，他想了一下他怎么处理，他说我请你吃个饭啊。然后有一天中午呢，他就跟这个工头两个坐下来，这个工头在他的工厂做了20多年啊，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工头啊。那他坐下来以后呢，发现他不敢直接讲说你为什么才就雇了你的儿子，而且把他的薪水比别人高啊，引起他的这个心里不舒服，你是不是应该一开始他刚进来应该薪水不要这样子高估别人，他不敢讲这句话哈。所以呢他就坐在那边很久以后，但是他又想不能不讲哈，已经都找他来了，结果他就扯到别的地方去了。他说我觉得你的儿子刚毕业经验不够啊，他就等于从一个 conclusion 等于自己下的一个 judgment， 他说我觉得你的儿子刚刚毕业哈，他做事情的经验实在不够。他话才这么一讲，那个工头的整个的防卫系统全部起来哈，马上就认为说你凭什么说我儿子的这个经验不够啊？你又没有跟他见过面，你又没有跟他谈过话，你又没有真正来到工厂看过，你为什么就这样子说我的儿子的经验不够？他马上就在一个很不友善的态度里面，就跟老板之间有一个很不愉快的对话哈。所以其实你要讲就真真实实就的 fact 啊， 就事论事。当然我们的态度很重要，我们的里面尤其在教会里面哈，你要去跟别人处理中间的冲突或是误会的时候，你一定要祷告，要祷告到真正爱他啊 ，care enough， 不希望我跟你之间有难处，也不希望这个难处成为神家的伤害，完全是在爱的里面。那这个时候你去沟通，就算对方不听你，你都不会受伤，真的啊。所以我想这是我们一个要注意的哈。那第五个事情我在这里提到说，所有敌对的成分或是造成对教会的伤害，我们都要在神面前求神求人宽恕。而且呢，刚刚大家也提到了，就是说你不仅仅向神认错，你一定要找出造成这个冲突跟伤害的原因是什么啊，而且你要避免重蹈覆辙。如果在错误中我们没有真正的学习哈，那你会重蹈覆辙的。你会发现我们跟人起的冲突的性质常常是一样的，我不晓得你有没有注意到啊，或是你夫妻之间的那个吵架会起来，久了以后你会发现非常类似。别的事情不会冲突，但是就是这哪一件事的话，你说他就是触到我那根筋嘛，啊，那你就要想说，那我怎么样子下次有冲突的时候，我把我这根筋保护好，不要被他摸着。啊，你一定要学习找出你为什么会造成这样子冲突的原因，而且我们在主的面前哈，能够好好的靠着主的恩典，我们避免它重新发生哈。而且你要为了每一次真正的冲突，要在主的面前认错。一定是我这个人有我的责任，有我的不好，有我的自私，所以也造成了对方的伤害。那刚刚我听到大家的交通，不管是在小组或是刚刚有人问，就是有很多的时候冲突是别人一方面要来伤害你哈，就是那个其实就不叫冲突了，那个叫逼迫，对不对？如果你是完全无辜的啊，你是完全善良的，你是完全受委屈的，完全没有错，只是对方有错，那个不叫冲突。冲突是双方杠起来的啊，双方都在这里不肯相让啊，双方在这里这个有矛盾而造成了彼此的伤害。如果只有一方的话，那个其实是一个逼迫啊，那是一个不公平的事情。那我们在世界上也好，在教会也好，公司也好，都会发生这样子的事情。那你真的错的时候，一定要找出那个原因来啊。夫妻吵架为什么啊？跟孩子起冲突是什么原因？我们到主的面前去祷告啊。那以前有一个姊妹，她自己很喜欢背后讲闲话哈，那常常批评这个批评那个，有一次呢，他自己在主人面前蒙了光照以后，他就去跟牧师道歉。他说我在教会很多弟兄姊妹面前讲了你的坏话哈，他说神光照我，他说我来跟你道歉。那这个姊妹是这个从前就有人提醒他说你不应该在背后讲闲话，不应该怎么样。他说我这个人个性就是这样子，我直话直说的啊。那等到我讲完我心情就好了，或是说我神光照我错以后我一定会道歉，但是我如果觉得没有错，我这个人就是真以色列人，直话直说。结果后来有一天神光照他真的发现说他不应该讲牧师这么多的坏话，他来跟牧师道歉。而这个牧师也很有意思，他什么话都没说哈，他说姊妹啊，这个不晓得牧师从哪里来的，这个他正好有一袋子的鸭毛还是羽毛哈，他说我麻烦你做一件事哈，他说你等一下回家的路上呢，你就帮我把这一袋的羽毛呢，走几步路就丢一根羽毛，走几路丢一根羽毛。那个姊妹说为什么？她说你不管你照着做就好了啊。就这个姊妹就这样做了哈，回家了。那过了两天以后呢，她这个牧师就去找她，她说姊妹，我再请你帮最后一个忙。她说什么忙？她说去把那两天我请你丢的羽毛都帮我找回来了。她想说我怎么可能呢？不知道被风刮到哪里去了啊。她说 exactly 就是这样啊。他说你的话讲出去，这个话现在不知道已经到了哪里去了，不知道已经传到多远了，不知道已经多少人接受了，你已经找不回来了。他要呢你今天来跟我道歉，我决定在主里面，我也感谢主，我也愿意接受你的道歉。但是姊妹，我必须提醒你，你对我对神家已经造成无法弥补的伤害。 我想这个东西我们必须要记得哈，所以你不要以为说我一个冲突发生完，大不了等一下认错就是了，大不了我等一下跟他解决。可是很多的时候，有一些的伤害是一辈子不能弥补，或者他根本本身是不容易弥补的事情。啊，所以我们还是要尽量避免有这样子的冲突和伤害啊。那底下这个大家刚刚前面讲的都非常非常的好哈，退到主的面前去祷告，为对方祷告。那另外就是有的时候我们也可以求主给我们智慧哈，像碰到一些很 tough 的人啊，或是在家里面有一个 situation 是你真的一再的发生，你也不知道怎么解决，你求神给你智慧啊。有时智慧，真正有智慧的表现，有的时候是表现在幽默感哈，有的时候你用一个幽默其实就带过去了，像刚刚美慧讲啊，这个话很简单，可是很幽默哈。那但是他也受了苦了，对不对哈？他通通都达到目的了。啊，所以这个智慧幽默，有时候在化解冲突的时候，其实是很好用的啊。以前有一次我也是很累，我忘了什么事情，是我东西乱放，还是因为有一个病了。底累的干嘛？这个那次姊妹很生气的时候，哎呀，我本来也想不高兴的，好像这样小事情为什么要不高兴？可是我就突然也是一转，然后我就跟他开玩笑，我说是，我说我是个大罪人，我说我是个大罪人，我话才讲完，他就噗嗤一笑就笑起来，那就没事了。当然你们家个人有个人的幽默了哈，就是有的时候我们的态度不要这么硬碰硬的，其实可以解决很多很多，可以避免很多很多的冲突。好了，我底下一点点的时间，我们来讲一下怎么样避免冲突的发生。刚刚大家讲的非常好哈，我们简单的复习一下，我们就结束了哈。那几乎所有的小组都提到第一个点，都提到同样的点，大家有没有注意到？要有及时。而且良性的沟通，好，要常常有一个非常良性的，而且及时的，好，更 frequently 的一个沟通，啊，很多的冲突跟误会都是从缺乏沟通出来的，对，啊，所以有一个良好的沟通，好，可以避免许多许多不必要的误会，啊。那个以前我父亲跟我们讲过一个故事，他说有一个从中国，不对，就是这个留学生，他爸爸妈妈也是从台湾来，然后跟他住了一段时间，然后再过几个月就要回去了哈。结果那个妈妈在回去之前呢，就感觉到女儿好像不欢迎他，常常给他不好的脸色。哎呀，他心里面就想了很多，好像想说，哎呀，我老远难得来看看孩子，他为什么这样子，好像巴不得我要走一样呢？以前每次他一下班回到家，就是跟我坐在一起啊，东啊，藏啊，讲公司的事啦，啊，跟我出去买东西，跟我聊天。现在一下班就跑到房间去了啊，然后到了很晚，正吃饭才出来，吃完饭又进去了啊，然后到睡觉前出来又进去了，所以他心里面就很难过，他想女儿一定什么地方看不上我哈，啊，这个彼此之间，他就想也要找回去了啊，就这样不愉快、受伤、委屈的感觉持续了一段时间以后，哎，有一天女儿突然满脸笑容的从房间出来，给他一个惊喜哈，啊，叫他闭眼睛，然后拿给他看。啊，原来是女儿孝顺他，想到他不久要回台湾还是回中国了，啊，天气凉了，所以亲手帮他织了一个毛衣，所以他为了不让妈妈知道，每天下了班就跑到房间，下了班就跑到房间。可是妈妈在这边就天天在这里难过，觉得女儿不欢迎他，觉得想要赶他回去。你知道这两个中间都是缺乏沟通。女儿就算要有 surprise， 其实也不要用这种方法嘛，你还是可以很客气的，还是可以说跟妈妈说，这个我最近在忙一件事情，先不告诉你，没有关系。但是你应该，尤其你已经感觉到妈妈在难过的话，那更应该要沟通啊。所以我是想，这个东西是缺少这个正确的沟通啊。那第二件事情，我个人建议的是，在正面上要多去建立健康的关系。培养彼此的信任，那这个跟公司同事也是一样，那就是说我们到底跟人之间产生冲突，都是因为我们彼此之间缺少了解，缺少那个关系，然后也缺少该有的信任。如果今天你来跟我讲说这个谁在背后例如说是我很熟的同工，你说他在背后讲我什么，我跟你说我绝对不相信， 那如果还有第二个第三个都来跟我讲，那我一定直接去找我的同工，我绝对不会透过你们去下的结论，我一定直接去找我的同工啊，因为我觉得我们之间的关系应该可以胜过任何人的破坏，任何仇敌的破坏，任何不必要的误会，我觉得这是一个彼此之间的关系。所以我也很希望说弟兄姊妹之间，或者你跟你最亲的家人之间，要培养起这样子的一个基本的信任啊。那我们对 MED 之间，就是我们教会的长子团队也是这样子，我们的要求，如果你有任何不同的看法、不同的意见、不同的感觉，一定在会议的本身敞开交通，决定不到私下去跟别人交通，你任何的不同一定要在这里清清楚楚的交通，这是我们跟团工之间的要求。我觉得这是一个关系，这是一个信任，而这是要平常去培养的。好，那其他的我们刚刚都提过了，像避免克服成见啊，消极的话语态度，那些 assumption 假设啊，这些都是要退的啊。那第四个，脱离自私、自己为中心的生活模式和态度。第五个大家刚刚都讲的，要跟主之间要有一个很好的关系啊。当你真的跟主的关系很好的时候，你发现你比较不会去计较别人啊。只有当我们跟主的关系不好，非常自私的时候，别人任何一点事情我们都会起冲突啊，非常容易的啊。所以弟兄姊妹，我最后在结束的时候，我还是提一下啊，就是如果在你的生活中常常有冲突发生，这是我们跟神之间关系的一个红灯，不应该常常有冲突。我开始的时候讲过，冲突有的时候是难免的，但是是不正常的，神不喜欢的。所以如果冲突在我们生活里面是经常有的，例如说夫妻常常吵架，我们这边常常跟别人搞不愉快哈，那这是一个红灯，提醒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出问题，提醒我们这个人可能太 self-centered， 太自我中心，太自以为是啊。也像张吉说的，不管是骄傲也好，自以为是也好，自私也好啊，这个不在乎别人，不体贴别人，或是怎么样，这个通通都是，反正就是围绕着 self 啊。那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明显的一个这个提醒。也希望我们在主的面前能够受到这样子的提醒哈。那至于说有一些特别的 case 哈，就是你碰到一个很不合理的人，然后他常常为难你在工作上，我自己以前也碰到过，但是我觉得碰到那样子特别的事情的时候，我想我们需要退回到主的面前去祷告。我曾经跟弟兄姊妹交通到约书亚记的时候，我说什么叫做未得之地啊？神给我们还有许多的未得之地啊，神应许给我们的产业，给我们的祝福，我们还没有得到。我说一方面是讲到神的应许，一方面是讲到我们该有的经历，我们没有得到的话叫做未得之地。我说未得之地有一个很好的提醒啊，就是你这个人会被什么人事物摸着、激动、搅动，那个点常常是在我们生命个性上我们的未得之地，神在这里摸我们，神在这里训练我们啊。所以你在家庭里面夫妻的相处起冲突的事情那个点上，你去祷告看看，你如果真的很谦卑很认真的带着一个宽大的心去祷告，你发现其实那个点是神借着这件事情在摸着我们的一个未得之地，神要来塑造我们的性格，要来改变我们。例如说你是一个慢吞吞的人哈，这个做什么事情拖，我说的我不是说慢不好啊，你们不要以为余弟兄因为你急性子所以举慢，那我反过来好了啊，这个你如果是急性子，那神就找一个慢性子的人在你旁边，那这件事情可能会常常摸着你。或是你是一个很负责的人，结果偏偏公司一个同事是一个很不负责任的人，你就发现那件事情常常在你的里面搅扰你。那我说这真的是我们的未得之地，神借的这些事情其实神是在塑造我们的性格。所以在处理冲突的时候，我们不光只是消极的要去解决一些问题啊，或是要减轻一些伤害，而是在积极上面我们这个人再被神来改变。 能够得到更好的。好，那我想我们的分享就停在这边，好不好？我们唱一首歌，那个刚刚是谁？刚刚是赵涛读了《哥林多前书》十三章，这个爱的真谛，我想这个我们大家都很熟，我们一起来唱，好不好？我想只有爱能够真正的解决我们人跟人中间的冲突，只有主耶稣的生命，主耶稣的爱能够化解我们中间所有的伤害不愉快。你们有没有带圣经？小本诗歌十二首，来，好，我们请新方师请帮我们起个音。
要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惧怕，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家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凡事要忍耐，凡事永不止息。
当我们在唱的时候啊，你这时候先思想一下，在你的人际关系中，在你平常或是最近发生过的冲突中，有没有哪一个人或是哪一个事情是你需要在主的面前需要靠着主的恩典去面对的？有人说最聪明的人是把你的仇敌变成你的朋友，这个出发点好像还是一种利害的关系哈。但是我想我们在主里面，如果真的是为了主也是在爱里面的话，你会发现要让你的仇敌，让你的对头，让那个跟你常常起冲突的人能够不再搅扰你，不再伤害你，不再跟你起矛盾起冲突，反而能够成为你的朋友，其实并不是一件困难的事情。那 instead of 我们一直活在这种搅扰跟冲突跟不愉快里面，我们不如反过来，我们去面对这个问题。主给我们的恩典跟爱是够的，主可以挽回，可以消除所有的误会和伤害。就当我们在唱一遍的时候，我们不是只是这样唱好不好，我们把那样子的一个人，那样子的一个事放在我们的里面，我们一起来唱，那我们求主真的是给我们爱，给我们智慧来面对它。我们再唱一遍，我们就祷告，预备，来。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惧怕，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家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凡事要忍耐，凡事永不止息，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凡事要忍耐，凡事永不止息。
我们一起祷告。 主耶稣，晚上我们交通这个题目的时候，我们求你十字架上生命的爱来充满我们。当你在上十字架上说成了的时候，你把一切恢复的工作都做成了，你让我们和神之间再也没有仇恨，哦，你除去了我们和神之间所有的间隔，你也拆毁了人与人之间一切隔断的墙。主啊，让我们在你的爱，在你的生命，在你的在这个十字架里面，我们都得以合而为一。主啊，我们在这里为着自己特别向你祷告，你留我们在这地上是要照我们享受你的恩典和祝福，你也要我们成为你恩典和祝福的流通管子。主，让我们在这地上能够成为别人的祝福。也是亲爱的主啊，我们真的为着我们的生活中偶尔还会跟人起冲突，有不愉快，我们求你来帮助我们。主啊，赦免我们一切的亏欠，赦免我们许多的时候那样子的自私，不会为别人着想，赦免我们许多的时候我们自以为是，哦，我们能坚持己见。主啊，我们不肯在你的面前舍己，不肯在你的面前能够让基督来替代我们，以至于我们自己和我们的亲人和我们的朋友常常彼此造成对方的伤害。主啊，我们求你今天晚上你的宝血赦免我们，哦，加略山的爱充满在我们的里面。主，让我们愿意成为一个与人和好的人，更让我们成为一个 peacemaker。 主啊，我们在哪里看见有纷争有不和，主啊，我们愿意用爱，用主的话，主的光来调和。主啊，你真的是祝福保守我们。我们为了我们在座的每一个弟兄姊妹和朋友，如果在我们目前的生活里面有任何的冲突和矛盾，主啊，赐给我们够用的恩典，让我们有勇气去面对，用一个积极成熟的态度来面对。我们不再拖延，我们也不再让它恶化。主啊，你来祝福我们，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在我结束的时候，那个讲义上哈，第四个点，教会中冲突的处理，讲到对的人，说到要有上头来的智慧，但是第二方面呢，讲到要平衡哈。什么叫做平衡呢？就是不仅有爱，也要有光。不仅有光，也要有爱。菲利比书第一章保罗的祷告是说，不是说求神把爱给我们，是要把那个有知识有见识的爱给我们，就是会分别善恶的，是在光中的哈。所以底下的三句话我们一起来念一下，我们就结束好不好？爱是根基，光是原则，爱是态度，光是指引，在爱中包容接纳，在光中悔改顺服。我想我们用这样子的态度的话，我想我们可以处理也能够解决很多很多不必要的伤害和冲突。好，我想我们的聚会停在这。